好，我们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4章1到7节，《使徒行传》14章1到7节。现在请起立，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请。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饭堂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与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让我们保持站立，一起同心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愿意向我们启示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动奇妙的工，来帮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得救的智慧，也得着生活的智慧。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现在请牧师正道，题目是内在动力的来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2018年的棕树节，棕树节是纪念当年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众民都挥舞着棕树来欢迎耶稣进城。但是在一周之内，耶稣就受难，被钉十字架，被埋葬，三日之后复活升天，成就了救恩，以至于现在我们有福音可以传扬，大家也可以有一位救主来相信。那现在就奉耶稣的名来祝福会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大家同在。如果我们中间有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朋友们，我也是代表教会以神的爱欢迎你，同样的祝福你，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同在。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现在要来分享你的话语，恳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在我们心中做主掌权，引导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进入到真理之中，明白也能够遵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里有一句话说，我们年纪大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是说人年纪大了，外体会毁坏。上个月在师母林师母的安息礼拜，见到了许多好几十年不见面的当初我在这间教会年轻时候的一些朋友。我看他们就说，哎呀，都这么老了。其实他们看我也是一样，哎呀，都这么老了。因为在印象当中还是当初大家年轻时候的那个样子，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年纪大有年纪大的好处，有些事情呢就看开了，也看得比较透了。还有一个好处十几天前我去理发，那个玻璃上写着男人剪发10元，65岁以上8元。那我合格了，可以得到优惠。但是这不是最大的优惠。我觉得年纪大有个好处，最大的好处是人生的经验多了，累积的这些经验来对照神的话语。现在我在读圣经，觉得神的话语就特别的宝贵，很多事情就特别的清楚，特别的那个明白，是我年轻时候体会不到的。神的话语历久常新，值得我们去读，值得我们去明白。一开始我想跟大家分享两段的经文，头一段经文是耶稣说的话哈。那我们换一下投影片。这句话出自于马太福音11章25到26节，那个话的背景 是耶稣到很多城市里去传道，甚至行了神迹奇事，但是那些人对主的道总是没有反应。这时候耶稣他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耶稣就对父说话，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就是耶稣所传的道所行的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本意本是如此。耶稣所说的聪明通达人，就是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学问通达的人，说神的真理真道到这些人面前就好像是隐藏起来，反而是那些最单纯的婴孩，我们刚刚孩子们就是诗班唱的那首歌里面 The simplest 最单纯的，就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本意每一本是如此。耶稣的话跟旧约是互相对照的，给大家看第二段经文，在诗篇119篇130节这样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又有个通达这两个字，那这里是真通达。然后圣经说的这个愚人，几乎是所有的英文圣经都翻译成是 simple， 讲的是单纯的人，像孩子一样的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用个单纯的心，谦卑的心到神面前来，他的话语一解开会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圣经是使徒行传第14章。在看这段经文之前呢，我想读一下我写的这一段开场白，我们换一下。今天的题目是动力的来源，内在动力的来源。那成功的人士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内在动力。他们虽然是背景不同，挑战不同，成就有大有小，有的人做总统拿诺贝尔奖，有的人也许只是开一家生意很好的小面馆，成就有大有小，但是他们都有强烈的内在动力。这个动力促使他们克服种种的困难，获取最后的成功。从神的国度，我们是基督徒，从神的国度来看，内在动力的因素就更加的明显。如果没有内在动力，没有任何神的仆人还有神的儿女们能够在神要他所做的事情上成功，必须有这个内在的动力。好比说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两个人，保罗跟巴拿巴，在艰苦的宣教之旅中很辛苦的，保罗和巴拿巴不屈不挠，他们以强烈的内在动力在撒旦设立座位的地方过关斩将，将人心夺回归向神。那他们动力的来源是什么？我们来看下一张这个地图，这是一张简单的地图，讲的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宣教之旅所去的地方。他们的出发点是在那个右下角那个绿色的写安提阿那个地方，他们先去一座岛，现在叫做塞浦路斯，圣经叫做居比路，然后从那个岛再回到小亚细亚。主要是说他们在三座城市，他们还在其他地方，但是圣经记载的呢是集中在三座城市，就是当地另外有座城也叫做安提阿，就我写一二三那三座城市。那今天我们读的这第14章呢，一开始讲的是以哥念，那后来讲的是路斯德。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就是讲他们在以哥念跟路斯德所发生的事情。那为了要了解圣经呢，我们会先看一些背景。我大致说一下，我今天要讲的是三样事情。第一个就是，这些人做了些什么事，他们所做的事情。第二样讲的是做这些事情的人，那第三样是使用这些人成就这些事情的神。所以先看这个事情，然后看人，最后我们是要看神。那我们先翻到《使徒行传》， 今天所有的经文都出自于《使徒行传》，我们先翻几节的背景的经文，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第36节跟37节，这两节的经文讲到巴拿巴这个人的背景。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你看看巴拿巴哈，他有田地，不是个穷人，但是呢，他把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一个有钱人把自己的田地给卖了，然后捐出这个价银来，让使徒使用来周济穷人。这个是巴拿巴。那保罗的背景，我们多看几节，请看七章第58节。七章讲的是斯提凡殉道的经过，大家记得斯提凡是在公会的面前做见证，最后被公会的人用石头打死的。但在那个打死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人物，在第58节，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扫罗那个时候跟这些公会的人在一起，公会是当时犹太人最高的宗教跟政治的这个机构，但是扫罗他可以接近这些人。再看第九章的第一节，扫罗这个人怎么样呢？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他可以见到大祭司的一个人，而且他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他有这样的权柄，他这个年轻人少年人扫罗，他可以接触到当时犹太人的一个权力的中心，他可以得到这样的权柄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后来这个人他信主了，以至于他去宣道，宣道的最后他被捕了。使徒行传22章3到5节我再读一下，就是保罗最后被捕的时候，他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一群民众想要杀他，那个时候罗马的兵把他带到群众面前，他就向群众说了一些话。那以下是他一开始怎么来介绍自己哈，第22章的第3节到第5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是一座大城，生长在这城里，现在他人是在耶路撒冷讲话，就是说我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在加马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加马列当时是全犹太最出名的一个教法师，保罗可以在他的门下，而且他接触当时的权力中心，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第四，我也曾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换句话说，大祭司众长老都知道这个人当初跟他们是多么的亲近，他们是多么的信任这个少年人。换句话说，今天的这两位主人翁，巴拿巴有钱人卖了自己的田地全部都捐出来，那么扫罗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年轻人，加马列的门下，然后在当时的宗教政治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他们放弃这一切，为什么呢？去传主的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动机呢？弟兄姐妹，我们一般来看的话，你说我们中国人的老话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十年的苦途辛辛苦苦不眠不休吃这么大的苦，有一个盼头，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一举成名天下知。我们无论是做什么生意，他吃很多的辛苦，也是想到说，哦，我这样子辛苦之后我可以赚很多的钱，有好处在那里。但是如果反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反过来已经有钱了有地位了，不要，然后去吃这么多的苦，他动机是什么？然后让他一直做到死，他动力怎么来的？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在动力的来源。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他们经过了些什么事情。今天看的是第14章，我们回到使徒行传14章1-28节，可以分成三个小段。第一段讲他们在以哥念这座城市发生的事情，第二段讲他们在路斯德这座城市发生的事情，第三段讲他们在回来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就是第1节到第7节。 我把这个经文再读一遍，大家看看哈。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会堂里面，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有一些不相信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那个 NIV 的翻译是在他们心里面下毒。第三，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但是那个时候，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这一群人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他使徒知道了之后，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德和特庇两个城，并还有周围的地方，在那里传福音。这段经文里面讲他们在以哥念的遭遇所做的事情。第一节很有意思，里面讲的是讲的跟信的。他们在会堂里面讲的叫犹太人跟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他们讲的是什么，然后这些人信的是什么。使徒出去传道所讲的记载在第十三章，他们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们传扬一位已经受难复活升天成为救主的耶稣基督，这是他们讲的。你下面会看到有些同义词，他们在哪里讲道，他们在哪里传福音，他们传的就是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你讲什么人家就信什么，你讲的是能够使你繁荣兴盛健康得财富的神，他们就信这么一位神。你如果传的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们信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这里说他们所讲的叫人信的很多，因为他们传的是这样子的一位救主，所以那些信的人信的就是耶稣。那现在教会讲的是什么，基督徒出去传福音讲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你讲的是什么，人家信的是什么，教会讲台上讲的是什么，那么会众里面信的就是那个。使徒出去的时候讲的是耶稣，信的也是耶稣。在第三节里面记载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虽然有反对的人，他们不害怕，放胆传福音。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然后接着圣经说证明他的恩道，行了这些神迹跟奇事是为了证明他们所传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救主，而不是反过来说我讲福音给你们听是要你们经历神迹跟奇事。而神迹跟奇事之所以会出现，是神的作为，要证明所传的这个福音是真的，证明他的恩道。那弟兄姐妹，有时候其实现在很多这种情况，他是反过来，有人在讲道，但是他用那个道来证明，哦，你信耶稣有神迹奇事哦，你胜过信耶稣会有很大的祝福。但是在圣经里面，它刚好是反过来，一切的这些超自然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神用这些神迹跟奇事是证明啊，所传的福音是真的，这位救主是真的，好叫人可以信耶稣，能够真正的重生得救，从神这里接回生命的源头，然后可以一生走在神的恩典跟祝福当中，而不是说要我信这位神，目的就是要有神迹奇事。这是圣经的启示。第八节开始讲的是第二段，讲的是在路斯德发生了一件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把那个经过读一遍。大家要注意到这是一个异教的背景，所以一开始我说在撒旦设立座位的地方，这是一个异教的背景。在路斯德，第八节，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生来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那他听保罗讲道，那这个是重点，保罗就是传福音讲道，在那个 讲到的过程之中，这个人就是在那里听保罗，然后就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个人就跳起来，这一蹦就蹦起来，而且行走。那这一来的话，整个听到的人都是异教徒啊，马上就兴奋的不得了。第十一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你看吕高尼的话，这是当地的方言，这使徒行传一路讲方言，都是当地的土话，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就是我也在想说，他们去那个地方，如果人家讲那个当地的土话，他听得懂吗？然后他向当地这些吕高尼人传福音，要传得透彻，是不是有时候得说点当地的话？那保罗在书信里面常常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神这么使用他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很多时候要遇到那种要说方言的时候，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圣灵在他身上所行的神迹跟奇事。好，这里人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这个神是个复数哈，有神借着人形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啊，就丢斯，就是那位主神，称保罗为希尔米，希尔米是在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个用中国人的民俗信仰，就是文曲星，这文曲星下凡了，这智多星下凡了，因为他说话为首。第十三节，就城外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把他们当作是神。十四节讲到他们的反应，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裂衣裳，这是犹太人表示懊恼的一种明显的表现哈，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我们也是人，性情就是性直，和你们一样都是人哈，我们把福音啊，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圣经里面讲的虚妄的时候，指的是假神，他们就是空气，就是没有东西，是虚的。要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从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也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给他们。他们就是要拦这么一件事，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第十九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这安提阿我们刚才读过，那个以哥念上次讲到第十三章讲的是在安提阿，他们在一个地方，一个是被赶出去，一个是他们逃出去，然后那两座城，就是你看那十九节他讲两件事，一个是执着，然后一个是善变。那个反对的人非常的执着，从别的城市啊，他们都不是，这现在是路斯德，他们从安提阿跟以哥念一路赶过来，为的是要抵挡反对这两个人，他费这么大劲，相当的执着。而善变，他们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便拖到城外，才在不久之前才要拜他的，来了一些人挑唆一阵子，走到另外一个集团，用石头把他打得半死，以为打死了。那这是众人的善变跟敌人的执着，在这一节里面表达出来。第二十节，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结果没死，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那就换一座地方，一个地方去传福音。那从二十一节到下面是他们回去的道路，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刚刚在路斯德所发生的事情。神的确是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所说的道是真道，所以那天有神迹发生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所传福音的那个地方背景文化常常是一个异教的文化，然后有人大部分其实听的人会用他异教的文化来理解你所说的事情，所以当时的人就说，哦，是那个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下凡了，丢斯来了，这个西米尔也来了，所以那个丢斯庙里的人就要来向他献祭了。 那讲了半天的福音，但是他还是用他异教文化来理解他，那这个是传福音时候必定会遇到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不能够拦阻他们，你直直的讲去，还是有人真心明白真心信主，所以在这座城里面还是有很多人信主，有真正的门徒。我给大家看一个人，请你们稍微往后翻一下，翻到第十六章，有一个重要的人，就是在路斯德，就这一次他信主的第十六章，这是讲到第二次的宣教。保罗来到特比，又来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叫做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以哥念，哦，这两个地名非常的熟悉了。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提摩太是保罗第一次在路斯德宣教的时候所结的果子，后来成为他属灵的儿子最亲密的同工。再回到第十四章，当他们把保罗跟巴拿巴当作是神来敬拜他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做出一个很强烈的动作，我不是神，我不是神，千万不要把我当神拜，然后来讲明说我们所传的是真神，我们传了半天是要你们脱离这些假神归向真神。好，他们说得很明白，做得很清楚。那有时候这些动作，你看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做神的仆人，甚至弟兄姐妹，其实往往有一个不知不觉的一个危险在那里，就是你久了之后，或者是说弟兄人家觉得说神借你的手做了一些好事的时候，慢慢开始就把你不当有的那种荣耀归给你，把你当做某一种程度的神来拜。使徒就做得很清楚，我们不可以把这种荣耀归给我们，是亵渎神的。他们拒绝得非常的决裂，他们也不要人家好像没有说窃窃自喜，说哎呀，看现在大家都这么听我的话，都把我看得这么高，心里面他马上很决裂的说不可以，万万不可。那这个是真心侍奉神的人应该有的一个动作。那另外他们也可以看到说，不要将你的信靠的对象放在众民放在人的身上，做神的工作只能信靠神。你如果说要讨人的喜欢，民众是善变的，这个礼拜他们欢迎你，下个礼拜也许他们就要恶待你。那耶稣也说约翰福音第二章说，主却知道众人的心，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去侍奉神，你一直看人的脸色，看人的反应，大家很尊重你，很听你的话，你就很高兴的时候，民众是善变的。但是如果说我就是忠于神，我信靠神，你一辈子这条路走下去不会有问题。那这个是使徒给我们所看到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回去的那个路上所发生的事情。第二十一节讲到他们到特比，在那里，在那城里，对，二十一节，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传福音做门徒没有分阶段的，传福音信了就做门徒，就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好，这个时候我就要特别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地图哈。你要看了这个地图才觉得说这节经文真有意思，因为那个路斯德，大家看那个路斯德旁边有个绿色的字叫做特币哈，因为那路斯德的人把保罗给打死了，就是他们以为打死了，后来他们到了特币去。你看看那个特币离那个保罗的故乡叫做大树的地方是不是很近了？他们其实从这个路走回去啊，不要几天的功夫，然后到那边歇个脚，再从大树回那个绿色的那个安提阿那里去，也很近。可是这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你看那圣经讲的说，他们又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然后就在绕路走到港口，从那里再坐船回去。他们为什么不就近嘛？已经走到这里，就顺便就回去了呢？那圣经说，因为他们又去那三座城里面，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因为当初他们在三座城里面传福音， 虽然有很多人反对，但有很多人信主做了门徒。虽然他们自己有危险，说我们现在得回去，不晓得人家这次是要打我们的还是要赶我们，但是我们得回去，因为有好多弟兄姐妹已经做了主的门徒了，我们要回去兼顾他们。所以他们又绕道回了这三座城里面去。兼顾门徒的心，第二十二节，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我们看一看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首先他讲了一句有点令人费解的话，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什么意思？我还以为我已经信耶稣已经进入神的国了，那这句话是说我还要经过很多的艰难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吗？难道我当初决志信主信耶稣的时候还没进入神的国吗？那弟兄姐妹，圣经的启示非常的清楚，当一个人决志信耶稣的时候，他就进入神的国度里。那圣经也很清楚的说，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展现是渐进的，等到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降临，耶和华的帐幕在人间，那个时候是神的国度完全的展现。从你信主进入神的国度开始，到基督再临，神国度完全展现的这段期间之内，凡是信主的人会经历许多的艰难。你的家人跟朋友因为你信耶稣的缘故会跟你为难，会不谅解你，或者你的同事你的同学在学校在工作的地方也许会嘲笑你，你去跟人家讲福音的时候，人家会那种很不耐烦的那种表现或排斥你，这些都是。当然这个比起当初他们去传福音的那种艰难，我们现在这些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但是保罗就讲得很清楚，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信主之后一直到神的国度完全展现，所有信主的人都会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做了两件事情，第二十三节讲的是选立跟交托。长老就是牧师，就是监督，是群羊的牧者。他们人走了，说我们两个人走了，但是已经有这么多人信主了，必须要在你们中间立出长老来。然后长老就选立了长老，那怎么办呢？我也不能一直陪你们，老是在这里来教导你们，就祷告，禁食祷告，把他们交托给主。现在你们在主的手中，你们各自牧养教会吧。那教会就这么成立了，必须有长老的选立，也有在主里面的交托。第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讲他们回来这个路。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到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亚，就是差派他们的城市。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个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因为他们回到了宣教的这个出发点，这就完成了第一次的宣教之旅。然后大家看看这个宣教报告是怎么做的，就第二十七节讲到说他们回去之后聚集会众，然后就做宣教报告。宣教报告讲的是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这个叫做宣教报告。个人感受虽然也很好，但是那个宣教报告是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么在外邦人在当地开了信道的门。那这个是宣教的报告。那这一节这一章讲的就是二位使徒的经历。那现在我们看完了这些人所做的事，那我们现在要看做这些事的人。下面一个，刚才我们看到了保罗跟巴拿巴都不是很穷苦的人，他们是放弃之后来受苦。那有人说一般是看不到了，一般人都是吃苦的话都有个盼头，都是希望得着什么，没有人说好吃好喝 有田有地不要，然后去吃苦的。那有时候会看到这种人，但通常是在信仰的情况之下。但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是已经有信仰的人，他们都原来就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他们又放弃了这些，他们追求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保罗到他比较生命的末期的时候，他把他整个信主之后所做的一些事就这样子讲了一遍。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再来，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去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在路斯德所发生的那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弟兄姐妹，以前走远路真的是很辛苦，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睡不好，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吃不好，受寒冷，赤身露体，穿不好。那到底是图了些什么呢？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这个内在动力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归纳出三样来。第一个，就是在两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引导人生的一个目标。我以保罗来做一个例子哈，就刚刚我们有读过这节经文，就保罗在这个亚基帕王的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件事情，当初我的主宣召我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再把人从撒旦的权下夺回来，说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天上而来的意象，就这个意象就是引导扫罗他一生的这个目标，就全整个的人生，这个目标最大也最长久。那有两种目标，一种叫做阶段目标，一种叫做人生目标。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阶段目标，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人生目标。什么叫做阶段目标呢？这个我觉得我们华人最懂，就是大致上来说，四十岁以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阶段目标，就从小嘛，念书就是一个目标，一路升上去，到了高中希望进个好大学，这个是目标，大学之后再读研究所找好的职业娶妻生子买房子等等，全部都是阶段性的目标。可是通常在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就是你也知道说能有的都有了，没有的大概也没了，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名词出现叫做中年危机，就是说你能够有的那个目标都用完了，突然发现说这个人生当中没目标了，然后人就很懒散，我现在忙些什么呢？又吃又睡又做事，每天都是一样的，越来越乏味。那我的目标是什么呢？他就会开始没有动力。那弟兄姐妹目标给人有动力，但是有些人他有人生的目标，有些人他很 lucky， 他一开始很年轻的时候他说我有个人生的目标，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甚至是一个属世的目标啊。你说中国人国父孙中山一生要革命，他那个是他人生目标，一直到死的时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忙到死。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更大的目标，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神就给他有一个引导人生的目标，我整个的人生我要顺服神的旨意，我要做神的工作，那这样子的话你到老了退休的时候呢，你还是很忙碌，内心还是有很大的动力，还想每天早上起来说我今天还要做什么事情，不会无聊也不会很颓丧。那有些人是在阶段性的目标用完之后，从神那边得到一个概括整个人生的人生目标。那弟兄姐妹，目标总是带给人动力，然后没有目标的话总是容易懒散下来。那第一个，保罗他们有这样子的内在动力，因为他很清楚 神给他一个人生的目标，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他没有行动。那弟兄姐妹，你知道有两个英文字很类似，但是他们的意思几乎完全不一样。一个叫做 activity， 中文翻成是活动；另外一个叫做 action， 我们翻成是行动。那个 activity 呢，就是日常活动，你每天早上起来洗脸刷牙，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这些都是 activity。 活动也许是维持，大部分其实大部分是维持性的，就是每天过日子，你要维持，要做这些活动，做这些 activity。 但活动不一定有进展性的，它就是在原地不停地做，不停地做。但是你有没有说 make advancement， 往前进一步，往前进一步呢？我就是天天这样子做，未必是有进展。那个行动呢，它就有那个进展性。而我 take 一个特别的 action， 在无论是你求学也好，是你事业也好，在信主侍奉上面也好，是一个进展式的。那你看他们去传道的时候，真的是很具体的，每天都在进展式的行动，因为他们脚不停的在走嘛。从这从整到走到那层，向这个人传完，向那个人传，两年来，他们估计是两这一次宣教之旅是两年来，不停的在传，不停的有人信主，不停的在造就门徒。那个在进展式的行动当中，他们得到了动力。我就分享说，我所得到的一些教导。中学的时候，体育老师说再生力，说你做运动做到你很累的时候，如果你一起做下去，有个新的力量会出来，叫做再生力。大一点的时候，听到那个马拉松赛跑的那个冠军选手说，人家说你怎么可以跑这么长的路还有力呢？说很简单，就当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坚持下去就行了。就在那个时候呢，你如果继续行动下去，你的脚步再跨下去的时候，有新的力量会出来。那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坐在那里只是有 activity 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但是你去做的时候，你脚走在那里，你事情做到那里的时候，哎，很奇妙，神又给一个新的力量，可以再继续往前走三步，然后到时候又有新的力量。那这个进展式的行动可以给人动力，这是生活中我们知道的，在侍奉神的路上也是这样子。第三样，看得见的果子。他们去传福音，有很多人的信主，有很多人做门徒，所以回去还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兼顾门徒。这个信主跟做门徒是看得见的果子。那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特别是你如果做爸爸妈妈的话，你知道那个成长呢，你的孩子长大了，其实做父母的有时候就最看不见的就是自己爸妈，因为天天在看。那个叔叔阿姨两年没见了，说这孩子长高了，我怎么没看到？因为成长是比较缓慢的，比较有时候是看得不是很清楚的。但是那个树上有没有果子的话，就一眼就看到了。那弟兄姐妹，事工必须结果子，也不能太属灵了我们就是追求灵命成长的一个教会，我们现在灵命都非常的丰盛。有没有人信主？没有。有没有做门徒？没有。但是我们灵命非常的丰盛？ No。 你必须要有看得见的果子。他们出去做工，就是有人信主，就是有人做门徒，那个果子会激励人。每当我们看到有人信主，有人走进净池受浸的时候，整个教会受到激励神的工作在我们当中，神使用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人信主了，哈利路亚，赞美神的神迹奇事。那个时候大家就得到了激励，这个动力就来了。必须要有看得见的果子。这三样事情，无论是在属世的事情，在属灵的事情上，是一样的道理。他们那些想要赚钱的人，他一辈子想赚大钱，他引导人生的目标就是我要赚钱，我到死都要赚钱。那进展式的行动，他们就会做一些事情，马不停蹄地做下来，然后他们看到他的生意更好了，他们就得到了鼓励。但是我们信主的人， 虽然是一样的原则，但是完全是不同的目标。我们有引导人生的目标，我们也有行动，然后我们看得见的果子是人的信主受尽归于神。最后我们看那个结论，就是内在动力的终极来源是这位主，这位神。保罗在最后的时候他说，这总归这一切，我之所以有这个目标，有这个行动，然后做工结这个果子，总归这一切只有一个原因，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他信主的那个过程当中，他深切地感到主的爱，这个爱就成为他内在的动力，让他知道说，那我这一生要怎么样来做，那我要去做些什么事情，要到什么地方去，我要向怎么向人传福音。然后他传福音就看到果子。最在的内在的动力呢，不是因为自己想要去做什么，而是内心感到主的爱，主的呼召，他去做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面都有这一份爱，也都有这一份呼召。有时候像圣经所说的，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太多了，好像被荆棘给卡住了，以至于说好像爱主的心冷淡了。其实你里面有这个火，也有这个爱，你应该在主的面前祷告，求主再度把这个火重新挑旺起来，让基督的爱来激励你，你在神面前得到一个新的人生的目标，是你到老到死都有事情做的这个目标，来推动你，然后你每一天更有动力，早上起来就知道要做些什么事情，看到果子不停地采取行动。那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生命的来源，接于神的，他会给我们这生命的动力，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这是今天的这段经文给我们所看到的，你真心信主的时候，他会带领你，使你的人生更加的有动力，把一切的荣耀感谢归给神。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看到当初保罗跟巴拿巴，你怎么改变他们的人生，怎么使用他们，怎么带领他们的脚步，怎么借着他来引人来归向你。主，我们知道你的意向跟呼召在每一个儿女的身上，愿我们能够借着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意，内心的火重新被挑旺起来，在神面前有一个崭新的人生目标，每天都有新的动力在我们里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